好，弟兄姐妹早安，感恩哈！今天我们还可以多一个小时的睡觉，相信大家状态特别好哈。好，那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星期天要来到教会聚会？安息并领受，领受什么？领受什么？领受恩典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蒙福。那么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样祝福大家的。在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中，他常常使用同样一句话来祝福大家，重复的出现同一句话来祝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凯西姐妹帮我们念一下这三节经文。
腓立比书一章二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罗马书一章七节，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
谢谢。我们有没有发现保罗他在重复一句话？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愿恩惠和平安归于我们啊，这是一句祝福的话语。那为什么恩惠总和平安同时出现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恩惠为什么会和平安总连在一起出现？因为这说明平安和恩惠是同等重要的。恩惠呢就是恩典我们一直认为恩典很重要，我们希望领受恩典，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来领受恩典，在我们的健康、财富、事业、儿女、家庭、婚姻方面领受恩典。我们一直认为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恩典很重要，对吧？那恩典它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代价得到的。那么为什么平安也同样重要呢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平安会重要呢？因为平安是把你得到的恩典守住，让你保护住你的恩典不会失去，留住你的恩典。比如说有的人他曾经赚了一大笔财富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，由于一些原因他又失去了这笔财富。或者说有一些人他是之前他疾病得到了医治，但是结果后来这个疾病又复发了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恩典没有留住，得到的恩典又失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仅仅得到恩典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拥有平安。那在圣经记载，血漏妇人她当她触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血漏得医治以后呢，耶稣告诉她了一句话，说你已经得医治了，现在你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好让你留住你的医治，保守你的健康，不让这个疾病再回来。因为疾病是有可能复发的。那耶稣让他做一件什么事呢？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。
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 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
谢谢。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这就是耶稣让这个妇人所做的一件事情。什么叫平平安安的回去？就是走到基督的平安里，而且要一直留在平安里，要持守住心中的平安，这样疾病才不会复发。那么现代医学发现许多疾病呢是由于长期处于压力之下造成的，比如说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胃病、失眠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呢，其实就是失去了平安。所以呢，人失去平安的时候会带来疾病。那么今天属灵的真相是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拥有平安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拥有平安？圣经给了我们答案啊，以赛亚书53:5，
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
对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因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的刑罚，我们已经得到平安了。也就是说，十字架上有一个伟大的转移，就是你我该受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承担了，而耶稣他配得的平安他转移给我们的身上了。所以今天你我在灵里面已经拥有平安了。但是撒旦他一直试图要偷走我们心中的平安，我们思想中的平安。当我们思想失去平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陷入忧虑、恐惧、沮丧、失望、愤怒的里面，那么随即就会带来一个和谐关系的破坏，或者说呢，会造成工作上没有进展，也有可能失去财富，甚至失去健康。所以说呢，平安是来自神的，而忧虑和恐惧是来自撒旦的。所以今天你心中的平安就是你生命状态的温度计。如果你能够一直拥有平安，那么就说明你的生命处于一个蒙福的状态，你会领受更多更多的恩典，你会感受到幸福，你的家会蒙福。但是如果你心中常常陷入到忧虑、惊慌、恐惧、怀疑、失望、沮丧的里面，那么就表明你的生命进入了一个危险的状态，那你就要小心。那既然平安这么重要，那么我们该如何守住平安呢？如何守住平安？圣经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。我们来看箴言4:23。
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
对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。就是说，我们要如何守住平安？要保守好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生活的品质是由你的心态来决定的。你一生能否蒙福是由你的心态来决定的，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 也就是说你的心态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的心态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影响到我们生活的状态。那么什么，到底什么是保守你的心？我们来看哈，圣经是怎么讲的，圣经是怎么解释的。哥罗西书来看，
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
谢谢。保守你的心，就是叫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中做主，也就是说你的心中一直是有平安的。当你的心一直拥有平安，你就保守了你的心，你的心被保守得很好。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，什么叫保守你的心？就是你无法阻止飞鸟从你头上经过，但是你可以阻止飞鸟在你的头上搭窝，这个就叫保守好你的心。那么如何啊？我们具体来说，我们究竟如何能够怎么做来保守平安呢？那我们要来看撒旦他是用什么手段来偷走你的平安的。撒旦呢，他是想让人一直活在感觉里，也就是说他通过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你经历的环境，让你的心中失去平安。可能是今天有人对你非常不友善攻击你，可能是忽然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，这样你的心中就会失去平安了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哈，撒旦是让我们活在感觉的里面啊，通过你看到的，你听到的，让我们失去平安。那么我们的感觉，想一想我们的感觉来自哪里？你的感觉来自哪里？来自你的五官，也就是说来自你的眼睛、你的耳朵和你的嘴，你的五官。撒旦是通过你的五官来偷走你的平安，因为五官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心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就要来保守我们的五官，也就是保守我们的眼睛、耳朵和嘴巴。那么如何保守？首先我们说如何保守眼睛。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你眼睛所看到的就能直接进入到心里被影响。你每天所看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在看你的缺乏，看你的困境，看你的挑战，或者你看你家人的问题，你就会越来越焦虑。如果你是看新闻，那新闻也都是大多数是负面为主，你也会，你的心就越来越恐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，不要乱看。那我们应该看什么呢？多看神的话语，多看神的应许，而且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想象力。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，我们就要运用我们的想象力，让我们的心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，美好的画面。举个例子啊，我们来看这个诗篇91篇3到4节。
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
哎，看，我们看这两节经文，你是否能够有一个画面感？通过圣经的这个应许，圣经的话语，你是不是心中能够看到一幅美好的画面，平安的画面？所以我们呀，要经常来读神的话语，让你的眼睛专注神的话语，然后哦，这个来想象出，让你的心中看到一幅美好的愿景。那么关于如何保守我们的眼睛呢，我在我上一篇的讲道中已经详细的讲述了，大家可以一步观看我上一篇叫改变你心中的画面这篇讲道，那我在这里面不详细讲了。那么第二，我们谈保守我们的耳朵。这个耳朵呢，就是我们所听到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。我们每天会主动去听什么呢？有没有去听八卦？啊，不要去听那些啊对我们没有帮助的啊，这个不要去听给我们带来忧虑恐惧的信息，而是呢要来多听讲道，尤其要多听这个已成之功，主耶稣在十字架已成之功的讲道，才能够造就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拥有平安。好，下一个，耶稣啊，我们来看耶稣他为什么会说对玛利亚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评价？他说，无论在耶稣告诉门徒，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传福音，你们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。耶稣为什么会对玛利亚有这样一个评价呢？因为玛利亚，下面，因为玛利亚，她一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，她是一直的听。玛利亚就是保守自己的耳朵，一直听耶稣的话语。通过听道，玛利亚保守了自己的心，充满平安。所以她领受了智慧，她才能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事情。她在正确的时间用香膏来膏耶稣，让耶稣的心得到如此的满足，让得到耶稣如此高的评价。所以我们也要学习玛利亚哈，常常的来听神的话语。那么今天的时代，我们要比玛利亚那个时候方便很多，条件好很多。我们不需要这个身体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而是我们可以拿着手机随时听到。我们的讲道在YouTube 上也都有，我们可以每天开着车，开车的时候就听讲道，我们可以走路的时候听讲道，我们可以在排队的时候听讲道，我们可以在做饭的时候，做家务的时候来听讲道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听讲道，来保守好自己的耳朵。好，这就是我讲到的哈，保守自己的耳朵。那么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保守我们的嘴巴。为什么说这是最重要的呢？因为保守嘴巴是不同的，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，它的功能是接收信息。那嘴巴的功能是什么？是发出信息，说出来，发出信息。我们无法完全控制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听到的，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环境。比如说有人忽然对你说出攻击性的话语，或者说忽然发生了什么意外， 这个我们是无法掌控的，对吧？我们属于被动的。但是我们是可以完全的掌控我们口中的话语。那么以前曾经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哈，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好像只要这个人心好就可以了啊，他的嘴他说话不好听没关系，他话语很伤人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尤其是做父母的啊，很多父母就说，我骂我孩子两句怎么的了。脑科学家指出，言语暴力带来的伤害不亚于家庭暴力和虐待带来的伤害。脑科学家发现，那些长期遭受父母啊和他人言语虐待的人，大脑有三条关键的通路会出现严重的问题，最终会导致焦虑、抑郁和语言障碍。所以语言对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那我们来看圣经如何教导我们。圣经有很多在话语上，圣经有很多这种教导我们话语的经文，如何讲话的经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以弗所书4:29-30。
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
谢谢。我们看哈，神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这个污秽的言语是指什么呢？不是指骂人的脏话粗话。在圣经里，污秽的言语在这里呢，它指的叫不信的话语，也就是说与圣经的应许不一致的话语，与你我的身份，与神儿女的身份不一致的话语，与你拥有的产业所不一致的话语。比如说，我真倒霉，气死我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你真笨，你一事无成。在神的眼中，这些就叫污秽的话语。我们看啊，这句话说的多么重。神说污秽的话语一句都不可出口。神啊是非常绝对的，神很看重我们口中的话语。接下来呢怎么说？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这节经文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叫随时随地要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注意我们口中的话语，不要乱说。那有的人呢喜欢随便开玩笑，或者有的人呢他喜欢讲一些猎奇的事情，讲八卦啊，他认为没关系嘛，随便说一说好玩儿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哈，神告诉我们说之前一定要先问自己，这些话有没有造就到别人。因为神提醒我们说要叫你的话语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也就是说我们口中的话语要来用来是造就别人的，不是污秽别人的，不是伤害别人的啊！不要讲一些负面的话语。而且呢后面讲说不要叫圣灵担忧。当我们讲一些不信的话语、负面的话语的时候，圣灵会为我们担忧，因为圣灵知道，因为圣灵爱我们， 因为圣灵知道这些话语在伤害别人，也在伤害你自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谨守自己的口，保守好自己的口，不要乱说话。有没有人经常会说我很累，这孩子真讨厌，这个人真没用？我们的话语呢，常常跟着感觉走，我们在讲感觉。但是今天啊，我们要学会一点，下一个跟我一起说，讲真相，不讲感觉。就是说我们不能活在感觉里，因为你的感觉在欺骗你，在压制你，感觉会拦阻我们得到恩典。那么真相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讲的真相是什么？真相就是圣经的应许。比如说彼得前书2:24，
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
对，今天真相就是，如果你患有疾病，今天的真相就是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这节经文是一个完成时，完成了，已经得了医治了，你已经得医治，已经健康了，你要把它宣告出来，这个就是真相。我们要讲真相。那么，感觉是什么呢？感觉就是你现在面临的问题，面临的挑战，面临的压力，或者你身上的症状，你心里的感受。当你说我很受伤，我很崩溃，这件事儿太难了，你就在放大你的痛苦，放大你的问题。今天你要说什么呢？要说真相，你要宣告我是健康的，我已经活在基督的健康里了，我是有智慧的，我是有能力的。即使你心里还不能相信，但是你需要持续的这样说，因为话语带着能力，当你说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被影响了。你越这样说，你的心就会越这样相信，你就可以保守好你的心，让平安在你的心中做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该如何祷告呢？还是不停的祈求吗？求求主，主啊，求你为我解决这个问题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，求你医治我，还能这样祷告吗？不能。我们要来宣告，宣告感谢主，在十字架上你已经替我付了代价，你已经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今天你的问题是什么？虽然还环境中没有得到解决，但是你要先说出来，宣告出来，感谢主，你已经为我解决了。那么好，下一个哈，来，我们一起说，不要评论，要创造。什么是评论呢？比如说，这孩子今天又在学校闯祸了，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，这人真没良心，这个就叫评论。我们来看哈，我们今天不是做评论员，我们今天要来开口创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看神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呢？当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是用话语去创造这个世界的。今天神也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，把他的权柄，把他的能力都赐给了我们。今天你我也拥有 同样的能力和权柄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运用这个权柄和能力，开口来创造，创造出你美好的未来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圣经中的旧约中这个书念妇人，她是如何开口创造神迹的。请 Cassie 姐妹帮我们念一下列王记下四章。
孩子渐渐长大，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他对父亲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他父亲对仆人说，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晌午就死了。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呼叫他丈夫说，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救回来。丈夫说，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妇人说，平安无事。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，你快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。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地看见他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哪，苏念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他说，平安。妇人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
谢谢。这一段经文呢，讲到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这个书念妇人呢，她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，但是呢几年以后呢，儿子有一天忽然，本来是活蹦乱跳的，但是忽然就说头疼头疼，然后他的父亲就赶紧让人交给妈妈，送给妈妈，结果没想到很快这个孩子就去世了。结果当这个书念妇人她要求救，她要去找这个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就问她说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她甚至都没有告诉先生儿子死了。她说什么？她说平安。然后后来她继续走，到了这个先知那里，先知就差遣仆人去问说，你去问问他们家有发生什么事情啊，平安吗？然后这个仆人就问。那么这里记载哈，一共记载了两句话，书念妇人她只讲了两句话，什么呢？她回答说平安。虽然大家想想，她的环境平安吗？她的环境一片黑暗，五雷轰顶，但是她的口，她保守她的口，不说负面的话语，不说不信的话语，甚至连的丈夫，对自己的丈夫都不讲，她只说两个字，平安。也就是说，她没有，她的口是不讲任何感觉，她不去讲感觉，她没有说，我的命真苦啊，我要崩溃了。她没有去评论，她没有讲感觉，她讲的是什么？他是不断的宣告平安，他通过不断的宣告平安，让平安在内心做主，让自己的心拥有平安。他是在开口创造神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知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是这个孩子死里复活。所以书念妇人她是用她的口在创造神迹，结果孩子经历了死里复活的神迹，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啊， 宣告。下面跟我一起说，你今天的生活是由你之前的话语创造的，你未来的生活是由你当下的话语创造的。希望大家把这两句话记住哈，今天你的生活的状态是由你过去的话语所创造出来的，那么你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呢？今天你的话语就可以创造你未来的生活。你的话语非常重要，你的话语会影响到你的心，通过你的话语来影响你的心，保守好我们的嘴巴。那这次呢，我在这个十月份啊，我们夫妻俩去欧洲度假前呢，我呢就在这个网上做攻略。我们计划，当时我们计划去巴黎和伦敦。那大家知道去巴黎一定要小心什么？小心小偷，对。就连巴黎的这个地铁站都有中文的广播说请小心扒手。那所以呢，我也是在去之前我就好好的做预备哈，我们就买了这个防盗包，防盗的马甲穿上。然后呢，我还去网上啊这个听一些视频啊，在这个 YouTube 里听一些视频，讲到如何防小偷，巴黎如何，到了巴黎该如何防小偷。可哎呦，我一听我这个心里就越来越不安，越来越恐惧啊。有的博主就说这个连这个儿童和妇女都一起合伙作案，形成一个这个盗窃团伙哈，他们会来到，有的小孩过来跑你到你身边，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是妈妈就到了你的身边，而这个叫孩子的时候，哎，就从你身边偷走了，把钱包偷走了。哎呦，我就是看他们讲的这种各种的案例啊，有的人他一接近你，从你身边过，钱包就偷走了。我就是越听觉得心里越没有平安，越听越恐惧，就感觉这个小偷简直作案团伙无孔不入啊。但是这个时候我马上要宣告，我说我没有能力，我必须宣告啊，我的身上是充满神的恩膏的，撒旦的势力无法接近我，我一定会平安的。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，平安就又回到了我的心里。那么在上飞机之前我就开始宣告，登上飞机，当我启程登上飞机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宣告，我已经看到这次旅程的结尾了，整个过程我已经看到了，我这次旅程一定是非常平安的，非常安全的，非常蒙福的啊！我是通过我当下的话语来创造美好的未来。那结果呢，我真的是一路上哈，领受到这个惊喜。在我刚去之前在我去之前，朋友们，身边朋友们就告诉我说这个欧洲的酒店啊都很小啊，不会像我们北美的酒店那么宽敞啊。我说好，我知道了，有心理准备。那结果等到我们一下飞机到了巴黎，一下飞机就直接去巴黎的酒店入住，当我们到就是登记的时候，到前台去登记的时候， check in 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前台的服务生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将你的房间升级了，你的房间里配有冰箱啊， 热水壶、咖啡壶。然后当时我们就很惊讶，升级？为什么升级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就拿着房卡走到我们的房间啊，我们的房间本来定的，它的这个每一个那个酒店每一个房间门口写上了这个房间是属于 classic 啊，写上这个房间的级别， classic 就是普通房间。那我们定的是普通房间啊，结果我们的房卡来到了这个门口写的叫 executive。就是高级房间。当我一打开这个房间门，我一看，哇，这个房间好宽敞啊，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哇，这个欧洲、这个巴黎的房间，这个酒店房间怎么那么宽敞，甚至是比北美的酒店还宽敞，而且里面又配好了这个这些很好的设施哈。啊，为什么当时我们俩就不明白为什么会给我们一个免费的升级呢？哦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啊，就是没想到刚到巴黎就收到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大礼包。后来呢，这个后来呢，我们在巴黎住了6天，我们就去了伦敦。那后来我们就想，哎，我们到了伦敦可能就这个酒店会小了，因为伦敦呢我们订的是downtown的酒店，市中心的酒店，而且伦敦的downtown是非常拥挤的。我们当然也订的都是普通房间，结果没想到我们到了伦敦酒店的时候，我们一打开门，哇，同样的大，让我就好惊讶，我说，哎，这个伦敦的房间怎么也这么大呀？然后呢，让我更惊讶的是，当我一打开这个洗手间的门的时候，我更加的惊讶，我禁不住的说，哎，你快来看，这个洗手间怎么这么大呀？比巴黎的那个酒店的洗手间还大啊！巴黎的酒店是洗手间是一般的，但是这个伦敦的酒店的洗手间是很宽敞的。哎呀，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我说，为什么我们居然可以在欧洲住到这么宽敞的酒店呢？我们只花的是很普通的订的是普通的房间，花的是普通房间的价格，却住上了这么好的房间。后来呢，我们就研究哈，我们就研究，就看这个洗手间，哎，这个洗手间怎么在墙的，就是淋浴的旁边的墙上还安了一个折叠的椅子，还有一个扶手，还有一个这个alarm。这个警铃拉的那个绳子哈，安全，为了安全警铃。然后看，哎，这个马桶旁边怎么还安装了这个一个扶手呢？后来我们研究说，这个房间啊，应该是给坐轮椅的人用的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居然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又不是老人，居然入住了这么好的一个房间。而且呢，我呢是没有办法像欧洲人一样，欧洲人他们是喝凉水甚至喝冰水，我一定要喝热水的。结果居然就是伦敦的这个酒店，它在每层配了一个饮用热水，配好了饮用热水在这一层。结果我的房间刚好就很近，就在对面啊，所以我每天打水非常方便，因为我不停的要喝热水嘛，非常的方便，真是感谢主。就是没想到一路都是惊喜啊！当我们心中可以保守我们的平安，不被这些负面消息搅动的时候啊，我们就领受到恩典，这一路上都是惊喜，就感受到这个神就为我们的预备。在这个旅途中，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，在这个旅途中我就收到了神给我的大礼包。而且呢，我的这个 旅行哈也是非常的平安的啊，没有遇到任何的这个犯罪的事件，没有，我们俩也是非常的平安的，反而就是这个遇到了很热情的法国人哈，他们很热情的要主动的为我们拍照哈合影，所以我们后来也请他们为我们拍照哈，非常的蒙福。当我们宣告平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非常蒙福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旅途中其实也会遇到一些，也曾经遇到了一些让我内心会失去平安的事情。就是我在去伦敦的我这次去欧洲去专门去看这个天主教大教堂哈，这个建筑非常的宏伟啊，非常的典雅啊，气势磅礴哈，我非常喜欢。那当我去伦敦的downtown去看这个有一个著名的天主教堂的时候呢，刚好那里面的这个神父呢就说我一会儿要举行这个领圣餐仪式。就我想，哎呦，刚好那我也一起来在这个教堂里领圣餐哈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，跟大家一起这个在天主教堂里一起来领圣餐嘛，这个基督教国家非常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这个神父就说，你们如果想领圣餐的呢，你们就坐到前一排，这个前几排去哈，就是表示你报名领圣餐。那么有一些游客就坐到前面，那我也是，我就跟神父说我也想领圣餐，我就坐到前面了。那后来我发现天主教教堂的这个圣餐仪式啊，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。他们是要一排一排的，就是一排一排的人是走到前面跪下啊，跪下，然后我呢也就是跟大家一样，我就走到前面跪下，然后但是我原本以为他们领圣餐就跟我们是一样的形式，就是拿一个小包装，每人一个小包装，领完圣餐就扔掉了。结果没想到原来他们是饼和我们是一样，他发一个饼，但是领杯的时候居然是拿一个大杯，大酒杯，然后神父会每人送到每人的面前，递到每个人的面前喝一口，而且还在同样的杯酒杯同一个位置喝。当时我就被惊讶到了，以至于当传到我这里的时候我都忘了领饼了，因为领饼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幕我就惊呆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，我到底要不要领这个杯。然后呢神父走到我的面前说快把饼吃了，我才意识到哎呦我忘了领饼了，赶紧就领饼，然后把杯递给我的时候，我想既然大家都同样一种方式领这样杯，那我也要尊重别人，尊重这个天主教的规矩哈。可是当我领完杯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个神父呢，他每次他就是拿一个大酒杯然后喝一口，这个人喝一口，他拿一个餐巾擦一下，再传到下一个人再喝一口。我说这管用吗？这能消毒吗？我的心里就开始不平安了。我就想世界各地来的游客，这多有可能谁生病啊，这个病毒要传染给我怎么办？我的心马上就失去了平安，甚至就觉得哎呀，这个病毒是不是进到我的身体里了。然后就意识到不行，我必须开口宣告基督如何我就如何，基督是健康的我就是完全健康的，我的抵抗力是完全强壮的，不会有任何病毒进入到我的身体。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，平安回到了我的里面，结果我就非常的健康，我整个的旅途没有任何的疾病，非常的健康。哈利路亚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今天 不管你遇到任何的状况让你失去平安，你遇到了一些无法控制的状况让你非常的焦虑恐惧，你一定要来保守你的嘴，保守你的话语，想起圣经的应许是什么，马上宣告，不要去讲感觉，不要活在感觉里，不要去评论，而是要开口创造，把美好的未来创造出来，因为你未来的生活是由你当下的话语创造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在通过圣经把这个教导我们如何能够领受祝福，如何能够保守好我们的心这个让我们一生活出一个蒙福的一生。主耶稣，圣灵，请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天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保守我们的眼睛，保守我们的耳朵，尤其是保守我们的嘴唇，不说不信的话语，不说与我们身份不一致的话语啊，主啊，让我们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让别人得益处，也让我们自己得益处啊，主耶稣啊，请你教导我们时刻用平安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。圣灵，今天现在请你大大的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甚至是在网上听到的每一个人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动过动工，来祝福我们，时刻来提醒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。感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的分享到这里。